奉主耶稣圣名正道，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呢下午的与弟兄姐妹来谈谈婚姻的道理，谈谈婚姻的道理，因为这个婚姻哈、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其实一个人他的人生幸福与否的跟婚姻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基督徒的婚姻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婚姻，认识婚姻，婚姻它的由来，神缔造婚姻的它的目的，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通过圣经来查考，来对于婚姻来讲一下婚姻的道理。婚姻书圣名正道，我们知道这个婚姻，婚姻它由来的人类的第一对婚姻就是亚当跟夏娃。我们从看圣经的，看到圣经从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是说神看光是好的，把光暗分开，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所以的神看是好的，然后事就像神了，神是用什么？用话语创造世界。然后呢，神看是好的，事就像神了，圣经都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到第二章的十八节就讲到，神造人之后呢，造了一个亚当，地造了人，就是亚当，是用泥巴造的，用地上的尘土泥巴造一个人，神结果神在他鼻孔吹一口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么把这个人安置在那边，那么神说看到那一个人独居不好，出现不好，那么不好要怎么办呢？神也使他变成好。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的婚姻他由来的就是神配合的，神配合的，可能神的一切看着好的，好的事就像神的，然后看到不好，一个人独居不好，孤单寂寞，所以的没有人帮助，然后呢，神的就使他变成好，使他变成好，所以婚姻呢，就有人在讲婚姻是什么，经营的好啊，就是很幸福嘛，很幸福啊。婚姻是天堂，婚姻是地狱。如果经营的不好，他就很不好；经营的好就很好。所以的一个人，他的人生幸福与否的，其实呢，跟他的婚姻有直接的关系。感谢神跟地位啊、金钱啊，然后的其他的关系都不大。最重要的这个婚姻，婚姻是很重要。那么婚姻在神看来的婚姻跟教会又是什么？用婚姻来比喻教会，来比喻教会，那我们奉耶稣圣名来讲哈，来讲这个，因为耶和华神呢看到那个人独居不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创世纪第二章的十八节哈，就旧约圣经第二页哈，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你看，神看他独居不好的，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么。神的直接就使也没跟他商量，没跟他亚当商量，那直接使他神睡，使他神睡，然后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使他，使他就使这个人啊，这个男人啊，神睡，他就睡了，于是的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一个女人，拿一条肋骨造一个女人。就领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可以称他为女人。”诸位，你看，耶和华神呢没有商量的，就直接，也就是说，耶和华神呢就是真神，他是婚姻的缔造者他是什么呢是介绍者，然后也是主婚人，也是证婚人，就是直接安排的直接安排。那么这个婚姻呢，刚才讲了，神一切看得好好的，那不是个不好。也就是说，这个婚姻也是什么？神对人类最美好的祝福啊，对人类最美好的祝福。然后呢，把这个女人带到那个亚当跟前的时候呢，亚当第一句话是马上说的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是这样想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我们一句话说什么呢？哎呀，痛到骨髓里面，对他骨髓里面。然后呢，还有一句话说什么？人心什么是肉长的？人心是肉长的，那么骨中的骨是骨髓啊，肉人心是肉长的，你看也是肉长的，肉中肉的是人的，差不多是我的心肝宝贝啊，是不是？我是这样觉得啊。这个婚姻呢、很奇妙它本身是一个奥秘，本身是一个奥秘，也就是说 男人的读经不好，所以神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然后呢，女人呢是什么？女人的后造的，男人是前面造的，先造是男人，后造是女人。所以女人呢有依靠，男人得帮助。这就是神对婚姻，对属对起初他的这造婚姻是他的是这样。也就是说婚姻的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读经不好，使他有一个伴偶来相伴，成为一体，就二人成为一体。你看婚姻啊，两个夫妻啊，以前像现在说，哎呀，这个交通啊，各个信息啊，好方便。以前的包办婚姻啊，都不谋面的，都不两个地方的人都是通过媒人介绍，然后一下子在一下子马上就情投意合，然后就很好。为什么？它本身是个奥秘，一结合就成为一体，两个人一结合就成为一体，两个人变成一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奥秘。那么这个婚姻与演绎说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会慢慢来讲，跟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吧？教会是什么？是基督的心腹，那么这个心腹的丈夫呢，就是基督，主耶稣，主耶稣是男人，然后教会是女人，这个婚姻的关系。然后呢，教会是什么？要借助水，用水借助道把教会洗净，神的就借助这样。所以的婚姻关系也是一个样，也是一个样。所以的也就是说，神先缔造的这个婚姻，它有个秩序，它有个婚姻有个秩序的，所以什么秩序呢？就先造的是男人，后造的是女人。男人在前面，女人在后面，所以呢，一切呢都是按照神主导，所以这个是一个命定，是一个命定，所以知道弟兄姐妹们也知道说婚姻它是一种命定，是一种命定，是神安排的，神安排的。所以我们就想讲说有夫妻相，夫妻相，其实呢真的是夫妻两个人呢，其实呢很奇妙哈，在生活当中我们点点滴滴我们都会看到这些事情哈。然后呢，再来一个男人读经不好哈，就是造一个配偶，就一个，注意他一个拿一条肋骨造一个女人哈，一条肋骨造一个女人，说这个女人就什么来帮助男人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夫妻之间啊，这个有个次序，前后的次序，然后前面是造你男人，后面是造女人，女人男人读经不好，神造一个女人来帮助男人。所以姐妹们要知道哈，作为妻子，你要知道你的神给你的职责，给你的任务，你是要帮助丈夫，帮助丈夫。那么作为丈夫呢，你要给女人依靠，是不是？要给女人依靠，是夫妻之间的、家庭之间的，是男方跟女方啊，都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是吧？作为男方的感恩女方的爸爸妈妈，感谢新家母生个女儿来给你。那个儿子做媳妇，是吧？那你直接做这个媳妇来传宗接代，是吧？你孙子从哪里来？你子孙后裔从哪里来？从你儿媳妇来的，从你的太太来的。所以的男方你要感谢女方，那么女方你要感谢男方啊，生的新家母生一个儿子，那给我这个女儿有个依靠啊，有个家，是不是？所以的双方都要有这样，因为这婚姻它是神命定的，婚姻是美好的。婚姻它是美好的，是神命定的，我们慢慢来讲啊，感谢神了。所以这个婚姻的事情呢，怎么讲？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双也不可误会，因为苟合情谊的人，神必要审判，因为神呢在这个婚姻上设立的是为亚当造一个女人嘛，就是对夏娃，那么为夏娃安排一个丈夫，一个亚当，我们慢慢来讲，圣经它是这样讲的。所以呢，神在这个婚姻当中的他在做主，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没有就直接来安排。所以亚当看到这个夏娃，是不是满心高兴欢喜哈，非常高兴了，没得讲啊，就所以男人看到女人，是不是婚姻啊？这个爱情很奇妙哈，真的是很奇妙。所以我们有中国有句话说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有些人啊，有些女人，有些丈夫，他好像在别人看来，这个女人的不是怎么样，但是在他丈夫看来就心肝宝贝，是吧？然后在这个女人看他丈夫，哇，他是什么？有 有句话说，哎呀，他是什么？他白马王子，他看了就很好，是不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是不是？其实呢，这个就是神在安排哈，安排，这个是很奇妙，它本身它是个奥秘，两个人成为一体，就亲密无间。然后呢，我们发现了两个人是什么？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夫妻之间有没有？夫妻之间有没有彼此有羞耻感？没有，为什么哈？你看，接下来哈，在创世纪第二章的23节讲到，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口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起出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啊，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所以夫妻两个人就亲密无间，好，就是没有羞耻感，就是感谢神了。所以因为一直没有羞耻感，他两个人是成为一体的，这个是一个奥秘哈，真的是一个奥秘。刚才讲了，你看两个人互不认识，一结婚马上就一切都那么融洽，那么那个是真的是本身就很奇妙的哈、哦。有很多情况的说要有一段时间的磨合什么，但是呢夫妻只要两个人一结合就这样。对，所以有一句话说，当两情相悦的时候的什么爱情彼此增强，真的是这个爱情真的是。是没得讲哈，没得讲。我记得我在读初中的时候的，我们隔壁哈，就这边的山，隔壁山呢，我就听他们讲，他真的有两个人呐、啊，就哦，那是七几年的哈，七几年的时候的，有个两个人的两个年轻人说互相恋慕哦，互相恋慕，但是的，那个女方的父母的坚决反对，这个男方坚决反对，然后呢，两个人怎么办？你知道？两个人就是为情啊，为情而死啊，两个人抱一块石头，然后用铁线啊，自己用铁线把它绕，然后两个人一起到河里，抱着石头一起两个人失踪，叫到处都找，就跟我们各一座山啊，哦，就找不到。后来一个放牛的人到那个河边哈、哦，看到诶河水好像里面有衣服，然后。叫人去看他捞起来，两个人用抱着一块石头，就铁线绕着，两个人一直殉情啊，两个人一起死掉，是不是爱情彼此坚强？好像类似的事情呢、啊，很多哈、哦，很多说，或者像在那个历史历代哈，有很多爱情的故事哈、哦，爱情的故事是吧？爱情彼此坚强，真的是啊，两情相悦的时候真的是没得讲，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情况的，其实呢，亚当跟夏娃，因为两个人真的是两情相悦，这是我骨中的骨肉跟我说，当下神吩咐这个亚当，你是不能吃那个禁果的，吃禁果会死的，必定死，是吧？那么亚当也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呢，就神安排给他的这个夏娃，因为他太爱这个女子。你怎么太爱他这个妻子了，是吧？是，就夏娃，当夏娃把这个禁果拿给他的时候呢，他有没有讲什么？没有去想，连神给他讲的话都忘了，是，或者有想起来，或者没有想起来，圣经没有讲，他直接就吃了，有没有？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哇，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爱情冲昏了头脑或怎么着？我们不知道。不管怎么说，就是爱情。换成其他的人拿给他吃，他还。会讲说，哎呀，这个不可以的，神有交代的，是不是？神有交代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亚当把夏娃把这个拿给他吃，他马上就吃了。我们看圣经啊，你看，神的这个夏娃被引诱之后的哈，从魔鬼告诉这个夏娃，他说，哎，你吃的时候不一定死啊，你还眼睛明亮啊，像神一样聪明啊，你看。那第六节，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也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直接就吃了，有没有？没有去考虑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呢，因为太爱这个女人了，是不是？所以呢，他就直接吃了，吃了之后呢，就什么呢？真的就是眼睛明亮的，自身肉体的就知道了哦，知道这个时候罪恶感嘛，就是 又有罪了，人有一个罪恶感，良心啊，又发现有一种罪恶感。那么当有这个罪恶感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呢，亚当和夏娃这个女人拿这个禁果给这个丈夫吃，丈夫吃了，其实我想这也是命定的，啊，也是命定的。所以情愿与这个女人同死吧，好像基督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自愿的什么担当世人的罪，是不是这样？是啊。所以也就是说，当世人，当我们在生活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基督走上十字架是甘心情愿的替我们来死，是吧？啊，来死。所以神的爱就向世人来想，来响应。可见的当时哈，这个亚当对夏娃有多爱哦，就爱。所以虽然他把这个禁果他给他吃了，他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这个时候呢，亚当看重什么？夏娃比看重神还看重，也是看到这个爱情的力量，真的是没得讲。所以当神在追问的时候呢，你看神啊，有一天他天起了凉风啊，到三章的八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个园中走，那么那人和妻子听见了，就什么？听见神的声音就藏起来，然后呢就躲避耶和华面。那耶和华神哪里不知道？早就知道了，还要问吗？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呢？”哦，就呼那个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叫那人啊，对他说：“你在哪里呢？”他说：“我在这个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现在赤身裸体，我变长了。”耶和华神说：“谁告诉你赤身裸体的？莫非你吃了？莫非你？神早就知道了，还要说莫非呢？是不是？其实神都是充满了爱。”哦，就给他提醒嘛，是吧？啊，给他提醒，是不是你吃了我吩咐你不要吃的那个？那么这个时候亚当怎么讲？亚当他说实话，神啊，是你赐给我那个女人嘛，是不是？啊，是这个是大实话嘛，是不是？这个是实话，你安排这个女人来给我啊，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也很后悔啊，是不是？我真的很后悔啊，这。现在后悔也没有用，因为这个女人是你安排给我的，对的。神又问这个夏娃，夏娃说蛇引诱我的。其实他们讲的都是实话，好，都是实话。所以呢，这下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吃了就吃，我就吃了，所以因此呢，为此的基督为世人的罪他被咒诅。哦，基督为世人的罪被咒诅。其实呢，也就是这样，甘心担当世人的罪来被，因为爱嘛，爱这个女人嘛，所以来被神咒诅。所以神为亚当和夏娃做皮衣，是不是做皮衣？这是什么救恩相伴？因为亚当是神的儿子，圣经记载后说，耶稣基督的家谱，亚当是神的儿子，是神生亚当为他的儿子，所以他爱到底。虽然这个亚当犯错了，所以我就想到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人啊，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没有这儿女不被父母管教的。我可能对女孩子可能会相对会好一点，对男孩子我们小时候调皮啊，对会爸爸妈妈会骂，有时候被打哈，被我爸爸打得很痛啊，哦，打得皮都捡起来。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就调皮嘛，不乖嘛，是吧？不乖什么？就要管教嘛。那管教之后，有没有爱还是临到？所以当我读圣经读到哪里的？读到那个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的时候的啊，有一天哦，前些年吧，读到启示录二十二章的十四节的时候，哎呀，才恍然大悟，说哎呀，原来。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了，首先先做皮衣给他穿，然后把他赶出伊甸园。做皮衣是什么？今天受洗是什么？在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二节怎么告诉我们？在律法之下凡物差不多都要流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亚当夏娃有没有受洗？今天受洗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受洗是什么？耶稣基督身上流出来的血来洗去我们的罪，是不是？那么亚当夏娃有没有受洗？旧约是隐儿，是吧？新约是形体。亚当夏娃，耶和华神为他做皮衣，要不要流血？擦羊羔啊，做皮衣啊，有流血。所以 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的十四节哦，奉耶稣圣名读经说，那一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神从门进城。那么神外就是教会以外啊，这个门，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啊，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啊，是吧？羊的门啊，教会是就是什么羊圈啊，是吧？然后呢，洗净自己衣服，所以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是吧？可得权柄能到哪里？到生命树哪里？生命树在哪里？在伊甸园啊，生命树是什么？伊甸园里面的生命树啊。所以说亚当夏娃被耶和华神赶出伊甸园也是出于爱，神是为爱。为什么？因为神咒诅了人以后的，然后呢，如果亚当夏娃又伸手去摘那生命树的果子来吃的时候呢，就永远不死。那女人一直生孩子生不断，然后呢，男人一直汗流满脸抬头苦口，是不是很苦啊，很累啊，是不是苦？我们像说苦短人生啊，好在神把他赶出去，人生还以后进入永生天国，这个是好的无比的，是不是？不需要像今天有那么病痛，有那么不如意的事情，以后没有的。就是当我们神受永生的时候的是不一样的，就跟以前亚当夏娃在犯罪以前在伊甸园差不多那种情景，甚至比那个情景会更好。感谢神了，所以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是出于爱。你看，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三章二十节，神咒诅人类之后啊，你看二十节是吧？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做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你看，亚当夏娃是众生之母，那么亚当是不是神？是教会是什么？是众生之母啊，是吧？教会是母亲啊，对，亚当就是父亲啊，就是丈夫啊，教会就是心腹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亚当就是预表基督，那夏娃就是预表教会。那么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穿了之后就把他赶出伊甸园。所以就是出于爱，是出于爱。所以这个婚姻的事情，弟兄姐妹说，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是真的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到说，原来的是出于爱才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赶出伊甸园。然后呢，我们再看再看丈夫跟妻子夫妻之间的。所以我们听到有时候讲到的时候，就像讲到说家庭啊婚姻啊是讲爱不讲理。其实呢，讲爱不讲理不对的。今天呢，我听到有好多人就讲说婚姻是什么，就是讲爱，不用讲理的。不用讲理不是这样，圣经是这样讲的。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三章七节262页，奉耶稣圣名读经。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了。感谢神啊！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做丈夫的要什么？要按什么呢？按情理。注意了，是按情理，要讲理的，和妻子同住。为什么？女人比男人软弱。你看，先造的是男人，后造的是女人，先犯罪的是女人，后犯罪的是男人，是不是这样？女人被引诱，先被引诱犯罪，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是什么？两个人是不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男人读经不好，女人来帮助他建立家庭，然后离开父母，是吧？然后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赋给人的使命，是不是这样？我们看一下，你看，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章二十六节 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与空中鸟地上的牲畜并全地，并地上所爬行的一些昆虫。27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形象造男造女。为什么造女？就女人男人读机不好啊，来造一个女人啊。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管理海里与空中鸟，地上的一切活物。你看神造人呢，就要管理这个世界，然后呢什么样的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就是神赋给人他的使命是这样。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养众多感谢神这是神赋给亚当夏娃他的使命，感谢主。那么从这里呢，就看到了从彼得前书的三章里面的，注意男人比较强壮，男人比女人那个刚强，所以要什么样的？要担待要担待他，用行礼要按照行礼给他同住，因为他是一同神受生命的，所以要敬重他，要敬重他，敬重他。但是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没有。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不要我们的祷告有那个没有阻碍，能够直接透过耳目基督达到天父的耳中，蒙垂听，蒙神讲。当然了，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是吧？那么愿意，你要注意你要注意，要敬重太太敬重太太，敬重太太的就什么呢？因为他是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你要敬重他，你的祷告就有功效，你的祷告就有功效。就为什么你的祷告没有阻碍跟有阻碍嘛？为什么我们祷告没有有阻碍的？其实呢，也就是说我们心中有诡诈，我们不敬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要惩罚，要对男人呢，真的是要惩罚那我们祷告为什么神不推进？其实我们内心可能诡诈，或有什么那个神呢就不垂听了因为神设立婚姻它是一夫一妻制的。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看一下马拉基书，马太福音的前面，马太福音的前面，马拉基书的第二章，马拉基书的第二章，我们从13节来看，马拉基书的第二章13节，940页，13节，奉耶稣圣名主，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15节，虽然神有灵的一力，人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贤神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所以不可以行诡诈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16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息的事和以强暴代息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最后一句话注意，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是神说的。神的话也是安定在天，是炼净的，所以是算数的神是信实的。所以呢，对婚姻一定注意，弟兄姐妹不要诡诈不要有家暴。你看，不要有家暴，谁也不可行诡诈然后呢，休息和强暴代息的人都是神所讨厌的，神恨恶。所以呢，神有灵的一力，能够为一个男人造几个女人，为一个女人造几个男人，他没有这样做。一夫一妻制，为亚当造一个夏娃，为夏娃安排一个亚当。所以婚姻它是一个盟约，注意了，你看，它还是个盟约。14节十三节讲到说，哎呀，我信主但是好像说信得不好嘛，信得不好，他还怪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14节讲到说，你还说这是为什么？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期中间做见证，说神是什么？在婚姻当这个盟约当中做见证，所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犯不可无，因为苟合其人，神必要审判。所以婚姻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 不管信主跟不信主，不尊重婚姻都要吃亏，人生都不会幸福。不管是信主跟不信主，人人都要尊重，包括外邦人。一个人的人生幸福与否，跟这个婚姻，对婚姻的尊重有这些关系。啊，这是圣经讲的，或是神说的，因为神的话他是念经的，不可行诡诈，所以不可用诡诈，用诡诈带诱连所起的息和强暴带息的人，都是神所恨恶的。所以呢，神是特别在交代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因为夫妻之间啊，就是什么，就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敬重他。然后呢，有一些事情呢，也要分辨按情理吧。什么按情理？亚当夏娃拿这个禁果给亚当吃的时候，有亚当就不分青红皂白，反正就吃了。这是什么？就没有去分辨嘛，不是没有去分辨，对也好，不对也好，我都不管。这个就是神给我们说明智慧，你要去分辨，是不是？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什么？圣经怎么讲？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是什么呢？是不是说你要去什么？对，要去留心，不是众美女以为美的事，你要去洗，你要留心，要去思考，要去分辨，对不对？你要去分辨。所以神给我们聪明，给我们智慧，你要去分辨，是这个意思哈。感谢神。所以在夫妻之间，有时候真的是你讲不过的时候，你要用爱包容，前提你要注意要讲理，不是不讲理的，不讲理会乱套的，是不是？你讲不过的情况下，你要用爱去包容，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就对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基督爱我们啊，是不是？早上那个传道在讲说，哎呀，很苦啊，很累啊，怎么样啊？说为什么这样？所以主耶稣是告诉他，你有我苦吗？我有我累吗？是不是？我上十字架才是真正的。所以我们要换位思考，要换位思考去思考，有一些事情，当我是你，你是我的时候，你作何感想？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一个人他的成熟以后不在他年龄有多大，他有多大的学问，其实呢，换位思考很重要。当我是你，你是我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感谢神哈。所以这个婚姻的事情呢，真的是要来那个，然后呢，怎么按情理的，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心可吞噬的人。要注意，魔鬼他会邪灵啊，他会激动人心，他会激动妻子，也会激动丈夫。所以每个人他都会激动啊，耶稣他都敢激动啊，他都敢试探啊，是不是？我们是谁啊？对的。耶稣在客厅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呢，对门徒讲一句话，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会软弱，所以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对婚姻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也懂得这样做。这样做的我们就可以的，靠着神，靠着神，因为信主要靠神，靠神来胜过这个试探，靠过来胜过这个环境。感谢神。所以再来，神对女人的要求，神对女人的要求，彼得前书的三章一节到六节，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三章的一节到六节。彼得前书三章，神是对我们是有要求的，对男人、对女人、对丈夫、对妻子都有要求的。所以人贵有自知之明啊，所以我们要做丈夫的，你要知道你要做这个做好这个角色；那做太太的，你要知道你要做好这个角色，按照神给我们安排的来做就对了啊。来，三章彼得前书的三章一节到六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花、戴金饰、酸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 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感谢神啊，这里对神啊，对我们做妻子的人有所吩咐。吩咐什么呢？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啊，顺服丈夫，顺服丈夫要怎么顺服啊？要怎么顺服？其实呢，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有讲啊。以弗所书里面这边按住，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这边按住还要回来。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这边按住哈，第五章哈，22节，以弗所书5章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看这里顺服到什么？教会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所有的顺服丈夫。为什么？次序，先到是男人，后到是女人。因为妻子，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就是次序啊，这个是次序。所以呢，我们不能借过这个次序，好像神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呢，有晚上有早晨。所以现在你看，日落而息，日出而作，这是对的哦。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所以呢，不要阴阳反背，你这样按照这个神的次序来。就非常好哈，一周七天啊，第七天呢有一个安息日，让你享受身心的安息，拿来崇拜神，这个都是神的秩序啊。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神的秩序来，我们的人生呢就从耶稣基督蒙恩得福啊，就神他是信实的。那我们看彼得前书哈，这个3章这里，所以那天他说妻子跟丈夫的事情呢，他说你们呢、有不信的丈夫。看到妻子的好品行，做行为就是美好的见证。女人啊，神对女人的要求是什么？不要有外面的变头发、装金饰、酸梅衣为装饰，适当的装饰，不要说浓妆艳抹啊，浓妆艳抹的这样好像不是很好。适当的装饰点缀一下，这没有什么不好。人人爱美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这个很好。但是、不要过分的去。去那个浓妆艳抹，那么内里面存着安静啊温柔的心为装饰，这是极为宝贵，神看非常宝贵哈。女人呢、这是神对女人的要求哈，神对女人的要求，说顺服丈夫，好像说撒拉就是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啊，亚伯拉罕哈，他生他丈夫啊为主啊，你看啊，亚伯拉罕跟他太太哈。他叫他丈夫为主啊，他丈夫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一年呢、他碰到迦南地大饥荒的时候的亚伯拉罕就说、要下埃及，就告诉他太太说，你太漂亮了。然后呢，到埃及的时候的恐怕因为你这么漂亮，那人家啊印度你会把我杀掉，你干脆你叫我哥哥好了啊，你叫我哥哥就好了，你不要我们不要有夫妻相争。他就听他的啊，就叫他哥哥啊，你看，然后到埃及。的时候呢，就碰到很多事情，然后呢，他亚伯拉罕呢，也不会说受人家怎么样哈、那么神有出手帮助他，虽然亚伯拉罕所做的不对，但是神因他的信心呢，因着他的信，神也保守他啊、所以，但是呢，他妻子呢一直都非常的听从顺服他的丈夫，所以呢，神呢圣经告诉我们以撒拉。顺服亚伯拉罕作为例子，所以我们的姐妹们哈，我们要学习这个撒拉哦，来顺服她的丈夫亚伯拉罕，生她亚伯拉罕为主。你看，太太生丈夫为主，这个是很宝贵的哦，就很尊重嘛，非常的敬重哦。所以这是姐妹和作为妻子从神蒙恩得福的一种举措。所以弟兄姐妹和姐妹，我们要明白哈，这是神的秩序呀。啊，神的秩序。但是呢，我们回过来看神对男人的要求，啊，神对男人的要求，其实呢，神对男人的要求是高于对女人的要求。好，我们看一下，看一下那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5节，啊，25节，5章25节， 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五节，奉耶稣圣名读经，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看，所以男人呢、啊，为爱太太要好像基督爱教会，是吧？我们可爱吗？我们不可爱。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的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哦，神的爱人是像世人的显明。所以的亚当，哦，亚当跟夏娃，夏娃拿禁果给亚当吃的时候的亚当呢，真的是为了爱这个太太，真的是没有去分辨，所以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在这里就给我们提醒了，哦，他对的你要那个，他不对的你应该要制止他，要告诉他，他就不至于这样去偷吃禁果嘛。刚才讲，因为这个是命定的事情，这些事情是属于命定的事情，所以感谢神了，啊。从这一节圣经呢，短短一节圣经，哦，基督，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啊，那为教会舍己。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啊，毫无玷污、皱纹之类的，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什么意思？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哦，把教会洗净。所以这个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基督是什么呢？耶稣用水借着道，水借着道什么呢？水，哦，从也可以分成是大水的洗礼、圣灵的洗，水借着道，从水灵重生，哦，那么也说这个水是圣灵，是不是？神道就是神本身，是道是神本身。所以我们呢，啊，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在家庭当中也是要用什么，顺着圣灵的带领，顺着圣灵的带领，在圣灵里面祷告啊，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然后把这个家庭建立好，把家庭建好，成为圣洁啊，成为圣洁啊。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耶稣基督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是不是？我们今天就是唯独我们真教会，我们真教会是什么？我们受洗是耶稣身上流出来的血洗洗我们的罪，是不是？所以耶稣的血把我们买来的，感谢神啊！什么是教会？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二十八节，就什么是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教会哈，认识婚姻的要认识教会，你才能够说哎，什么是教会哈？感谢神。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八节，一百五十八页，新约圣经一百五十八页，二十章的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奉耶稣圣名读经，圣灵立你们做全情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情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牧养什么？牧养你的教会还是我的教会？他的教会？不是，是神的教会。教会是什么？是神的教会，不是你的，不是我的，不是他的，是耶稣基督的，是神的教会。是什么？就是他，就是耶稣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我们说重价买来，就是用耶稣的生命罪赎价所救赎的，这就是教会，那就是教会。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你这里就告诉我们是什么？用水叫做道把教会洗净啊，把教会洗净。所以我们人心啊，也是要借着水和道，所以用神的道，好，哦，来才有用。这个道能建立人，所以这个道，所以我们今天的我们信耶稣就是神的道在作用，并不是人有多厉害。其实呢，这个道很重要，说讲对道，听对道，因为道能建立人，哦，因为只有这个道能建立人啊。我们再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章三十二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保罗这样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些神圣的人同得基业，是吧？交给神和神恩惠的道，所以要借着水，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啊，把教会洗净，感谢神了，啊，就很清楚的，所以要什么的洗净，就是用水，就是道 来洗净，接近我们的家庭，接近我们的教会，就是神的教会。然后呢，来献给谁呢？献给自己，献给神，做荣耀的教会，是什么？毫无玷污、皱纹之类的，乃是圣洁，没有瑕疵。人啊，弟兄姐妹要知道，你靠自己，你怎么做都有瑕疵，都有皱纹，都有。所以人是人的义是没有用的，人的义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只有神的义，他才是圣洁的。所以是用神的义，神的道，就是来接近我们，水接受道，把教会洗净，也就是救恩，是神的义。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七节，怎么说？说诫命是是摩西传的啊，恩典和真理是耶稣基督带来的。诫命十条诫命，有谁办法去守这个律法，守神律法，守这个诫命，守到完完全全？没有一个人做到，没有办法做到。但是就正因为人没办法做到，耶稣基督才来，他降生在律法之下，他没有罪，把律法之下的我们拯救出来。所以耶稣给我们带来恩典，带来真理，是真理的道，就是耶稣真道。所以启示录的十四章十二节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圣徒的忍耐，不是信徒，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真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守真神诫命和耶稣真道，圣徒还要忍耐。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的一点就是说，人的义他是有瑕疵的，只有神的义。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人。所以的今天呢，就是神的义遮盖我们的罪。用什么方法？不是用立功方法，用什么信主方法？用水借助道把教会洗净，就是全然的仰望耶稣啊，以信为本的相信啊，全然的相信。所以信它是要行为来证明我们的信。所以你有信心，有信心你要用这你的信心用行为来证明，好像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属于他的义。亚伯拉罕，你看，他献了儿子的时候呢，就是说神告诉他说，你要把你所爱的要那个独生的以撒献给我。亚伯拉罕二话没讲，就照办，就照办。所以他还没有献，就以为他的儿子会活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所以亚伯拉罕是怎么信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章从十七节来读，十一章十七节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252页，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神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十九节，他就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还没有降就以为神会叫以撒复活。那么第二句，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他还没有降，他儿子已经复活了，这是他的信，他就相信了。神告诉他说，从以撒生的才是成为你的后裔。那么神告诉他说，你要把以撒杀了，献为燔祭。他就相信说神会叫他在以撒复活，以撒已经复活了，这就是他的信。所以行为来证明他的信。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以信为本，并不是废掉律法，并不是废掉的行为，而是更是坚固了律法，行得更好。所以今天呢，以信为本的呼吸欢喜的会更好。呼吸欢喜是很什么？跟牙齿跟舌头一样，会不会咬到？我想每个人都会咬到，不经意牙齿就咬到舌头，是不是这样？我做了40年牙医啊，我一生当中我碰过好几个那个病人啊，舌头被牙齿咬了一个口，在那流血，然后都叫我说帮他涂一下药，没有一个说把牙齿拔掉，没有，都说要涂一下药。牙齿跟舌头是最好的，但是它会碰到，但是我们最后发现什么的？硬跟软，白体中舌头是最软的，会说大话，牙齿是最硬的，会欺负舌头，最后牙齿掉光了，舌头还在。感谢神呢，都是神道在告诉我们呢、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耶稣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不要学我的样式，又真理的能力和圣洁。我们今天讲耶稣，信耶稣，传耶稣，要像耶稣， 就对了。感谢神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去做哈，要这样去做。所以神告诉我们要用水接受道法教会洗净，来献给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教会，没有玷污，没有皱纹之类的病，完全圣洁，没有瑕疵。所以的丈夫当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爱妻子变成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慢慢去甩磨，慢慢去甩磨，活到老学到老。真的是夫妻之间啊，最好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真的是没得讲。因为儿女，你看我们一代人过来，一代人就走了，是不是这样？我们生养儿女，当儿女长大，发现我们老了，是吧？啊，我们的父母，我们长大，我们父母就走了，是不是这样？那么夫妻关系呢是什么？一生叫做伴侣，是吧？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夫妻关系。所以夫妻关系啊，真的是要看重，要看重，真的是我们要心被恩感来明白这个神对这个缔造这个婚姻他的目的，他的意义。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要明白。那么神呢，婚姻既然是这样，神是直接命令的，不是跟你商量的，好像为亚当安排夏娃是直接的为你做，神是直接命令的婚姻要怎么来对待。我们看一下传道书的九章八节，传道书的第九章第八节，传道书第九章第八节是648页，传道书的第九章八节九节，648页，好，旧约圣经648页，第九章八节九节，传道书第九章八节九节，奉耶稣圣名读经，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少了膏油。什么意思？衣服洁白，头上不要少了膏油，衣服干净，是吧？衣服干净，然后呢，头上不要少了膏油，膏油什么？芳香之气啊，是不是？美名啊，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有现在有的女的和姐妹啊，在走过去，哎呀，有一个香味就过来，是吧？涂抹香膏好不好？很好的，是不是啊？闻到很舒服嘛，是不是？要有芳香之气，美名胜的大白，是不是这样？所以，要有什么呢？要有好的名声，是不是？然后呢，第九节直接命令的，这些圣经直接命令，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是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就是你有生之年，在日光之下劳碌了世上所得的婚，是你背诵的福分。婚姻是神安排的，一夫一妻是婚姻，是指男人得有依靠，女人有得帮助，女人有依靠，是美好的，不好变成好的，是不是？所以这里讲到两个虚空，在你一生虚空的人是婚姻，人生是虚空的，婚姻是美好的祝福，那美好的婚姻也是虚空的，因为会死啊，是不是？会死啊，会丧偶啊，美好的这个婚姻它也是虚空。在一生虚空两日，神是你在日光之下虚空两日，隐逸着在日光之上，在天国才不虚空。在这个日光之下，所有的再美好的都是过眼云烟啊，都是很短暂的，就是很好它也是虚空的，会死啊，是不是？感谢神，人会死啊，都是虚空的。所以神直接命令了，在这个有生之年，在这个日光之下，当从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他直接命令你要跟他快活度日。你会觉得那我不要啊，我不听你的啊，不听你的，你是亏的是谁啊？留下的三天两头就扫下就打架，是不是？就打架，然后留下是什么？是伤疤，是后悔，是遗憾。能重新再来吗？少年夫妻老来伴，是不是这样啊？年轻的时候真的要懂得好好去享受婚姻，享受爱情，这是美好的。到年老的成为伴侣，是不是有一个伴侣也是很好的？感谢神啊！所以的这些圣经你慢慢去揣摩，越揣摩就越得，因为那是你活着的时候，你有生之年在这个世界上还活着的时候，是你悲痛的呼唤，是不是这样？你不可能啊，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能说 年老了再重新再年轻一回可以吗？不可能的，没办法了，过了一年就一年，过了一个月就一个月，过了一天就一天，不能重新再来。所以好好的珍惜当下、哦、真的是好好的珍惜当下，因为这是神的祝福，是你杯中的福分、哦、是你杯中的福分、啊、感谢神啊，因为神的旨意啊，直接命令的，好像神为亚当造夏娃，直接到了，神命令做丈夫的，直接命令你。那我们看到，我们看箴言十八章，我们看箴言十八章，箴言十八章跟十九章、哦、都记载差不多一样的意思。箴言十八章二十二节，十九章十四节，箴言十八章二十二节，六百二十八页。628页，箴言十八章的二十二节，十九章的十四节，在同一页上，差不多哦，靠近了哈，靠近哦，十八章的二十二节，十九章的十四节，靠近对在一起的，两节圣经是对在一起的。我们看哦，十八章二十二节，奉耶稣圣名读经，得着祥息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十九章的十四节，为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心是耶和华所赐的。感谢主啊，读了这两节圣经呢、啊、我们就去思考。这是神赠送的礼物。是不是是神安排的。弟兄们，是神安排的。这个婚姻它是神安排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哦、它是神安排的。哦、你看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得着好、哦、贤妻啊，得到好的配偶、啊、是得到好处啊，是蒙了神的恩惠啊。那么我为什么没有蒙神的恩惠，是不是？然后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你的钱财你给谁？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孙子，是不是？祖宗所遗留的嘛，是不是？那么唯有贤惠的妻，好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赏赐。那么神为什么不把好的赏赐给我？那婚姻它是一种命定啊，是一种命定，是一种预定啊。我们看一下创世纪，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二十四章，创世纪的二十四章，创世纪的二十二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为以撒洗膝的时候，他打发他家中一个最老的仆人，忠心的仆人，去为以撒洗膝。然后呢，这个老仆人呢，到亚伯拉罕他的本家本族他们那里去为以撒洗膝。然后呢，他看到神里好多女子出来打水，那么这个老仆人就祷告神了、啊。他祷什么祷告？我们来看哈、哦，创世纪的第二十四章，二十四章，我们从十一节来读，十一节哈，那十一节哈，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井、哦、水井那边那里。这个他就老仆人，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在站在井旁，城里、哦、神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见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预定这个词哈，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你看这一个词预定的，对，利百加是耶和华神预定给以撒的，所以婚姻它是预定的，弟兄姐妹要明白哈，婚姻是预定的。感谢神啊！我讲到这里，我就想起说，婚姻真的是预定的。所以夫妻相，夫妻相。我一个很大的感触，我刚结婚哦，刚结婚不久。那有一天我太太当时身体什么，那我就带她去县医院去看医生。看医生呢，我就交钱。然后我太太就叫医生说：“医生开始看嘛。”医生说：“等你哥来了再说。”把我看成是我太太的哥哥。哦、他没有讲说是你真理丈夫、哦、很奇妙、哦、真的这婚姻、哦、真的是神预定的，所以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哦、要明白，所以这个婚姻、啊、要懂得那个。那么神也对做妻子的也有提醒、哦、对丈夫是命令，做妻子也有提醒。我们看一下箴言十四章， 箴言十四章。箴言十四章第一节，箴言十四章第一节就神对我们姐妹们一个提醒，一个提醒。奉耶稣圣名，624页，智慧妇人建立家室，遗忘妇人亲手拆毁。你看，智慧妇人跟遗忘妇人，我们会发现一种什么情况呢？智慧妇人啊，都会讲，哎呦，我先生怎么样，我丈夫怎么样？遗忘妇人，哎呦，我丈夫我怎么怎么都讲坏话，都讲坏话。其实哦，我们中国有句话啊，什么呢？就是说，你夫荣富贵，你嫁给丈夫当皇帝，你是皇后啊，是不是这样？那丈夫是乞丐，你是乞丐婆，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妈妈以前一直在讲用我们闽南话，她讲什么都讲，嫁过几杯，嫁到最高照，讲嫁到乞丐的歪门口，是什么意思？说嫁鸡跟鸡会，嫁狗跟狗跑，嫁的乞丐就把靠门而狗，还说嫁到狐狸要钻头。真的说，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虽然说社会不同，社会的这个模式不同，男女呢是什么，大家都女人也是上班也是很累，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世纪还是存在的，是不是？世纪是存在的，所以你看我们就很好一个问，在家长是谁？家长是丈夫还是妻子？都很清楚的，是不是说？所以这个流传下来，我们作为弟兄，作为姐妹。所以姐妹一定要明白，要明白这个世系。所以弟兄你要明白这个世系，这个世系。但是呢，也就是说不能说有家暴啊，去毁炸，去太废哦，这个神不悦纳，神不悦纳。我们做神不悦纳的事情呢，这是很不好的，感谢神。所以要明白，那么婚姻既然是这样，那神配合的婚姻要怎么来处理，要怎么来面对这个婚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九章，马太福音的十九章，马太福音的十九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的十九章第一节二十三页，马太福音十九章一节，从三节来读。马太福音十九章三节读到十二节，奉耶稣圣名读经。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我读。”人无论做什么，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息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你看是男人先造女人这个次序吧，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没有读过吗？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咯。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直接讲，这是耶稣说的。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八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息，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息另许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注意了，若不是又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有人洗，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一个问题，淫乱是对方淫乱，跟对方没有淫乱是不一样的。对方淫乱是什么？跟别人成为一体，这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没有对方没有淫乱，跟对方淫乱是不一样的。你看到这个圣经很清楚的讲的哈。门徒说啊，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起吧。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是给谁，谁才能领受。这是一个恩赐啊，不嫁不起，它是一种恩赐。有些人自阉，有些人被人来阉嘛，是不是？有些人是没有那个事才有啊，所以这是一种特别的恩赐，感谢神哦。所以对这个婚姻呢、啊。说不可以离婚，但是呢，因为不听嘛，不听那就请便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是什么？ 对方啊那个淫乱啊，跟对方没有淫乱那是不一样啊，那是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说，所以呢，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曾经还有一个没有信妻子信了，丈夫还没信的一个姐妹的丈夫，有一天来找我，他说：“你们信耶稣的人是不是说不可以离婚？”我说：“是有这样想法。”哦，难怪，我太太告诉我说：“你要先说，你要先说，说男人先说，那圣经是怎么说的？哈，就说婚姻的事情呢、啊。”不能离婚，那对方要走就让他走、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婚姻的问题、哦、有关 婚姻的问题圣经是怎么记载、哦、怎么讲的。我们现在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哦、第七章有一些婚姻的问题、哦、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七章几乎都在讲婚姻的问题。七章一节到五节，哈，一节到五节讲到什么？哈，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我说男不敬礼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人各当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情理吧？这合宜之分，妻子待丈夫也要这样，要按情理，是吧？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两个人是互相的一个。然后呢，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相情愿暂时分房，因为要为要专心祷告方口，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说到这里就好了。所以呢，夫妻呢要明白，丈夫没有要主张自己的身子在妻子，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身子在丈夫，就互相哈、啊、互相的感谢神哈、啊，不要专心祷告的哈、啊，这个可以哈、啊，暂时分房，以后要在一起，不要人为的。那我们看到第八节到十六节，八节哈、啊、八节说，我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有。哦，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不住啊，就可以嫁娶，与其以我恭听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些已经娶的我婚妇，他们其实不是我婚，乃是属婚妇。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的，不可再嫁，或是仍旧能和他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我说，乃是对某些弟兄和不幸的妻子哈，啊，妻子也情愿和丈夫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为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也因着丈夫成为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了，但如今他们是圣洁了。十五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你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事都不要拘束。感谢神啊！所以的一个姐妹就是什么，自己觉得这圣经上讲，她自己要跟她丈夫离婚，不能开口，就告诉她丈夫，这个要你先提，你是外邦人，你没有信的你要提。所以丈夫就来问我，是不是这样的事情？我说是。其实呢，这样对不对？自己不提，叫丈夫说你先提，是不是一样？其实一样的，所以不能听这样的诡诈哈，弟兄姐妹，这个婚姻啊，它是很神圣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对婚姻的、啊、哈。接下来有一点哈，婚姻啊，现在我们去传婚姻啊，就说传婚姻，那有些人呢，在信主之前呢、啊，他的婚姻啊，有两个丈夫啊，或者两个太太，那怎么办？他是不能信主吗？是不是？他就不能信主，其实圣经都有详细的记载。我们看第七章哈，也是七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七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节，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们做仆人蒙召的，不要因此忧愁。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 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仆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比如说蒙召的时候的你是有两个妻子两个太太的，是吧？那么两个太太的你可以守住这个身份的，都可以信，三个人都来信啊，三个人都来信。所以的这个是呢，我前些年去约旦嘛，去约旦，在约旦的时候的约旦是什么？约旦国它是它的国家的婚姻法，它女人很多啊，它是伊斯兰教的啊，它是可以一夫多妻的。对，看国家的立法是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我娶四个。所以的我到那边我就看想起这个圣经。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按照说那要离掉三个嘛，四个要离掉三个嘛，那离掉三个，那么这一个假设一个太太生了两个孩子，四个太太生了八个孩子，那离掉三个，那么就叫六个孩子没有亲爹了，是不是这样？神会这样做吗？不会的。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呢，比如说他在信主之前有两个丈夫或者两个太太，他可以保持原状，这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说的，圣经是这样讲的。蒙召的时候是什么？那么我们信主之后一夫一妻制，你就不能再去嫁两个，再去娶两个，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在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因为人在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族的人要向神认罪悔改，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感谢神，这是有关婚姻的事情，我们要清楚，要明白，要明白。再来，已婚跟未婚的也有区别，已婚跟未婚的也有区别。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我们看一下，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三十二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喜息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起了息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想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妇女也有区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哇，感谢神哈，感谢神。所以的就是夫妻之间要处理好关系嘛，又能成为一体嘛，是不是？要搞好关系，夫妻能够相亲相爱，这个是很好的，是不是？很好的，感谢神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哈，已经结婚跟没有结婚的啊，是不一样的。那么婚姻是一种盟约哦，刚才讲的婚姻呢，神在你和你幼年期所许的中间做这样，婚姻是一种盟约，刚才说了。然后呢，再来一个呢，儿女到了婚龄或者过了婚龄，可以随意举办，不算有罪啊，是叫人恶人神心啊。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你看哦，三十六节，哦，奉耶稣圣名读。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自幼当行，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恶人神心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由得自己做主跟不由得自己做主是不一样的，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也行也好，这样看来的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的不叫女儿出嫁会更好。但是接下来39节，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这族里面的人，感谢神了。所以就是说寡妇寡男，就是说要什么呢？要再结婚要嫁给族里面的人，因为这个盟约嘛，刚才讲的是一个盟约，是一个盟约，什么是一个盟约？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个盟约，所以我有碰到过几例，有一次呢，我碰到有一个姐妹，有个姐妹在离世之前，我就在她身边，在医院里面挂着氧气，拿着点滴，然后呢 她就叫她丈夫，她说你要抱我。她丈夫说怎么抱你？你这抱这？她说对，你要抱我。他们丈夫就俯下身子把她抱，把她抱起来。抱起来的时候，她就说抱紧一点。哦，我就在她站在身边，她就把她抱紧一点。一抱紧一点就交代后事了，就告诉她丈夫，她说哎呀，我某某人我跟你呢作为结婚夫妻哈，然后现在我们的孩子还小。我没办法跟你一起把这个孩子养育使他长大成人，我没有办法，我要先走。那你要答应我哦，你要当既当爸爸又当妈妈，你一定要告诉我哦，说你以后呢一定要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孩子养育长大使他长大成人，就是他的先话。他丈夫答应他说好，我答应你。他丈夫这样说好之后，他马上说好了，你可以放手。我要走了，一放手他就断气，他就断气了。所以这个婚姻是盟约，看到一粒不觉得怎么样。后来有一次呢，我看到发现有一个弟兄是丧偶的，然后刚好有一个姐妹丧偶的，那我看到个弟兄有四个孩子啊，孩子还很小啊，那我就跟他这个弟兄讲说，哎呀弟兄啊，我想哦，说你现在这样，我刚好我有一个信息，有一个姐妹啊，对你很合适啊，是不是？我要给她签媒啊，也给大家一下。我没有讲哈，这个弟兄眼眶没有红啊，一讲哇，弟兄马上眼眶红了，眼珠子啊就在眼眶里面打转。哎呦，我真的我就很后悔啊，我怎么讲？他怎么讲？他说我非常怀念我的太太啊，他说我非常怀念，他说他的一幕一直印在我的头脑当中啊，他说。以前我们没有钱啊，就贫穷，现在有钱啊，现在他很有钱啊。他说以前没有钱，他说我太太的跟我吼生了四个孩子，没有享过一天苦，他就病了，他病了。所以那天要走之前呢，就告诉我说我某某人啊，你要下来抱我。他说在病床上带着氧气挂着打点滴，他说怎么办，你那个线这么多，他说对，你要抱我，一模一样啊，如同一辙 啊。然后他说我就抱他，他我一抱他说抱紧一点，他说我跟他抱紧一点，他就交代后事，他就说某某人啊怎么样，我跟你夫妻一场，我们现在四个孩子，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把他这个孩子用养育成人，是吧？你要答应我，你要答应我，你现在要当爹当妈，这四个孩子你一定要答应我把他养育使他们长大成人。他说我一答应他，他马上说好了，你可以放手，我要走了。一样的，所以婚姻它是一种盟约啊，弟兄姐妹要明白，婚姻是一种盟约，谁跟谁，它是一种盟约。婚姻是神赠送的礼物啊，得到前妻的事是得到好，得到前妻是得到好事，也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感谢神，所以好好的好那个经营好我们的婚姻，好敬重我们的配偶啊，所以。在这个信仰的前提上，他们夫妻是共同承受生命责任的。感谢神哈，愿主耶稣他爱人爱到底，爱到底。愿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做见证，愿耶稣基督的祝福，美好的祝福与我们每对新人同在，我们婚姻同在年轻的还主耶稣也带领祝福将来我们有一个最合适的做我们的配偶。那我们已经进入婚姻的，耶稣在我们中间做见证然后祝福我们的婚姻喜乐平安救恩祝福归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荣耀颂赞归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哈利路亚，阿门。